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 Joyce 您久等了，抱歉啊。来，今天您要谈的问题是
这是大家都注意到了，报纸也都发过社论了，就是关于最近差不多一个多月来我们的各大电视台的最大广告买主
是
就是大家我知道最近呢，最近一两年来因为呢广告预算都转去了网络，所以电视其实广告的东西就没那么多，可是突然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超强的买主为了一个他的政治理念大买特买一个广告，
对了
税和经济是相关的，
看起来要效果开始出现了，不是你的政交税就要降了。
我当初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有趣的一点。第一，我在台湾从来没看过私人或者任何利益团体为了公共议题不要说大买广告了，连稍微的买广告都没有这是有史以来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应该说为公共议题而买广告，这个在美国是常见的可是在台湾我长到那么大我第一次看见。
是，
而且呢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广告让我觉得最奇特的一点竟然是它可以不用剧名，因为美国的所有的买广告你特别是公共议题就为公共议题买广告想讲清楚就是私人可以用钱来影响公共领域，
他还是好像剧了名了，有一个投资公司，
这是最有趣的一点他后来有一个画面黑色的画面上面呢有一个剧名，本来我还以为
有一个 logo
本来我还以为那个是因为我第一次看我就觉得说因为他那个 logo 是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 Educational Choice， 然后那个照片是一个已经过世的很有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曼的那个照片，
芝加哥学派
我就想说难道是弗里曼的什么徒子徒孙在台湾成立了这个基金会他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基金会来台湾成立了这个分会，然后呢这个基金会有钱没处花，而且有钱的不得了这样子，
而且很关心台湾看起来
对，
很关心台湾的经济发展，
非常的关心台湾的这个经济所以呢我今天也会趁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米尔顿·弗里曼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可是呢我就赶快上网查说这个基金会是不是来台湾成立，为什么这个基金会那么关心我们台湾的经济，我一看我一查呢我就感觉说没有这个基金会没有来台湾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 logo， 而且那个 logo 最好笑的是它是那个Foundation 那个基金会的一个在管教育的那个部门 Educational Choice， 因为我们知道弗里曼有一个这个米尔顿弗里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理念，意思就是说政府不应该把钱这个教育的款项不应该直接补助学校而是应该补助家长，给家长100%的选校权家长去送小孩子去哪里的时候他就拿这个教育券给哪个学校，私立也可以公立也可以宗教性的也可以任何学校然后呢学校是从这里来取得经费所以呢如果说家长不愿意选择学校那个学校就让他倒这是弗里曼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券理念，所以他在美国打这种广告的时候他用的是那个画面Milton and the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 Educational Choice， 大家将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你注意看看他用一个讲教育券的那个广告的 logo 来在台湾讲这个税跟经济是相关的广告，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不过呢不管是
或者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说我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关，我只要达到用我的 logo 达或者用我相关的这个形象达到我的目的就好了。
好，然后呢刚好我呢不过我还是说不管我是觉得台湾应该要立法说你如果是要用钱砸下去来影响公共议题的话你不能躲在暗处因为我知道说媒体也有人猜说这是不是黎智英花钱买的啦或者说这是不是工商团体花钱买的工商团体据我所知他目前为止他是否认的他根本没有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来承认这个广告是谁买的
是
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是黎智英买的话当然我知道黎智英是弗里曼的信徒他是弗里曼跟海耶克的信徒可是在我来想一个人已经在台湾有一个这么大的报纸还有这么大的周刊你已经有媒体影响力了你干嘛还需要买广告我也觉得这个我一开始想到黎智英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是他不过呢今天我先不知道是谁因为我觉得我希望还有比我厉害的人能够挖出这个买广告背后金主什么不过这个广告也不是不无坏处至少可以让我们一般老百姓关心税真的跟经济有相关性吗？
这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因为我们会在九月大概十二号，九月十二号左右，也是礼拜五的时间 我会有另外一方面的讨论。不过我今天非常想要先听听你对于这个税和经济景气不景气发展这个。
我会觉得呢，这个广告讲到税跟这个经济的相关性，而且我要说，这个广告出来的时候，打两三个礼拜的时候呢，
嗯、
突然刘兆玄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啊、
嗯，
就是说为了拼国际竞争力，税改可能会先照顾国际竞争力，而不会先照顾公平性。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啊，好像这个广告跟政府要推的新的政策有点关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广告是不是有政府背后出钱或背后、
嗯、
政府背后指使，可至少跟这个刘兆玄现在想要推的税改政策有关。
看起来是弱和扶节
啊。不过呢，我要先说呢，跟这个广告的时间点其实也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而且我觉得的所有的市井小民、所有的老百姓都应该来关心，因为的确，明年年底到了2009年的年底，台湾的税制会有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啊、
嗯，
有一个已经施行了好几十年的、30年、50年的叫做啊产业促产，这个叫促产条例，
是
啊，就是产业促进的一个条例。明年年底要落日了。
嗯哼，
什么叫这个促产条例呢？要得落日呢？我们知道，我们这几年呢，常常在讲说呢，在我们的这个税基里面呢，受薪族就拿薪水的人呢，占的这个比例，占了所得税的交的这个比例，占了75%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太多大企业可以靠着租税减免。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台积电啊、联电啊，或者说有在参与公共投资的很多大企业，它到头来缴的税啊，可能是5%、6%，甚至不用缴零、
嗯、
啊，就是说他甚至政府还要给他津贴，就他缴出来的税还是负的，政府还要钱给他，而且明明他们是赚最多钱的。可是呢，在我们来这个已经很多年来，很多人觉得说，很多中产阶级的代言者，很多这个赋改联盟的人会说这个是恶法。总算到明年年底啊，这个要落日的，就是说欧瓦利啊，这个促产条例结束了啊，
也就是说不能再以这个促进产业升级来照顾某一些特殊的产业了。
因为这个促产条例的确扶植了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可是我相信这个促产条例啊也帮我们浪费了很多钱。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知道玉龙在早期的时候也是因为有这个促产条例啊，也减免了很多税，甚至从政府那里拿到津贴啊。那他这些大企业少缴的税是谁来帮忙补这个差缺口呢？当然就是你和我一般老百姓、
嗯、
啊。那总算啊，可是我们说，高科技产业有扶持起来的，可是我要说，刚好这个政府判断正确了，刚好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个社会大趋势。那为什么当年扶植玉龙的时候没有，汽车产业的时候没有扶持起来？因为呢，当年他扶植玉龙的时候，我们一般人不想买车啊、
嗯。
然后呢，当台湾的消费者不想买你的车的时候，你要做到外销也非常难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促产条例的这个减免呢，其实也等于说，政府如果下了错误的判断啊，我们全民要买单，而且亏的就是一般的受薪者用薪水的这个。好，现在这个
好，现在要进新闻了。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我们上两个礼拜都没去，上礼拜没见到的 Joyce 这个礼拜来没有跟我们谈哈金、
嗯、
来谈的是税、
哦、最近的一个很热门的广告、哦、减税救经济、
嗯
哦、那我要先说哈，当然税改联盟、哦、民间的税改联盟 也有发一个反广告，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讲清楚就是要给富人减税、
嗯、
那我先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给富人减税。因为的确行政院的一个、税改的一个委员会里面的确最近有提议、
嗯、
因为我们明年年底2009年底促产条例落日、就是说这些租税减免结束之后，政府的确会多出每年会多出1000多亿的税收、
嗯、
所以的确啊、到了2010年，我们大家都有减税的空间。
是，
可是呢，为什么刘兆玄要先讲说，为了国际竞争力啊、
嗯，
为了我们的竞争力，我们没有办法顾到公平性呢？因为在现在在行政院的草案是，营所税降5%，
嗯哼，
啊、要从25%，就是公司所付的所得税啦，要降从25%降到20%。可是呢，一般个人。哦、就是说凭这个因为这个租税条例这么多年大家承担的比较高额的税收的这个所谓的受薪阶级只降1%而已、
啊、
公司降5%，
是
一般个人只降1%，所以不公平是在这里。
嗯啊，
我在我来想说，为什么不个人跟公司同样降2%，都同样降3%，只是让开公司的人啊去降这个降5%那么多嘞，从25%减到20%啊。照理说我自己也是开公司的啊，减的营所税对我来说当然帮助很大，没有错。可是因为我看了这个广告之后，我想了这几个礼拜关于税的问题，我个人是比较赞成降啊受薪阶级的税的。我认为不应该公司降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前几这么多年来，2000年以后，其实呢，台湾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内需是非常惨的。
嗯哼。
好，而且呢，这个广告一直在跟我们讲说，我们的税比新加坡高，比香港高，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事实上，如果是比较公司的所得税，就是营业事业所得税的话，其实台湾并不算特别高啊。我举个例子说好了，目前没有降之前，台湾是25%，香港的确，香港和新加坡比较低啊，香港和新加坡呢是香港是17.5%，新加坡是20%。我们如果降成20%的话，我们是跟新加坡一样而已。
是
啊，可是我们要讲讲看，为什么说我们这几年呢？啊，其实我们在1994有一次大降税啊，个人的最高所得税最高税率从60%减到40%，还有因为那次是2税合一，所以有钱人在那次已经节省了很多税。可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在1994年减税了之后，我们的经济并没有成长？
这个可以解释成大环境吗？或者说不纯粹只是大环
境？我会觉得说，第一个哈，我们不能拿香港跟新加坡比，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你必须把中国因素考量进去。中国因素，我今天不是说我们锁国啊什么样的，其实我们要认识清楚，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几年中国台湾的内需一直降，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很多人才就是你在看那种年轻人的财经杂志Cheers啊30那种的，都在告诉你大学毕业生要怎么去中国找工作光这个你就会知道，这对我们的内需是很大的打击的，因为年轻人就是在奋斗中，年轻人他想要去中国找工作，想要去中国竞争，所以这个当然打击到我们内需。可是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吗？很不幸，中国是一个成长很快的而且是这个一直未来30年都会成长很快的市场。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是跟广告有关，是跟行销有关，很抱歉，市场在那里，而且中国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你不住在那里，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它的脉动，
或者也不能融入了，对吧？
当然当然你也可以讲说，这几年不是有很多人因为有这个赚了中国钱吗？我说最好的例子是澳门。澳门就靠那个赌博专门来赚中国赌客的钱当然我们台湾好像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讲说要走澳门路线
是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像香港一样发展成 shopping 天堂。可是呢，我要说了，这个有一个门槛大家已经现在已经中国人已经流行说 shopping 一定要去香港了，我们要集体追，老实说没那么容易可是呢，台湾比起香港比起新加坡其实一直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一直还是一个制造业的中心所以呢，促产条例废除之后，我们的任何产业生技也好啊，科技产业哦，甚至传统产业也好如果说他们发展研发跟发展人才科学人才培训的话政府还是会给他们一些租税减免，我认为大家不会反对这个，因为目前的计划也是如此。可是我反对就是说，因为的确台湾跟香港跟新加坡起来，我们受的中国的磁吸效应一向比较大然后我认为有一个原因之一是台湾人太好用这个你去问问中国的企业，他就会发现所有的人，香港人新加坡人台湾人的年轻人给他选，他最喜欢用台湾的年轻人，
是因为台湾年轻人本来这个进去就业他自己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就不如这个要求比较高的这个香港人跟新加坡人嘛，或者
我们团队精神比较好我们比较守规矩这个是连新加坡的企业其实都很喜欢用，
不是能力跟知识的问题，不是专业教育跟训练的问题，
我们比较乖，我们的年轻人比较乖所以老实说，我说其实如果说你的行业你的年轻人学的东西是跟行销是跟广告有关的，或者说我们这几年台湾的传媒一直都在萎缩你其实你是从事传媒业的，你要去中国这个机会一大堆就好像凤凰卫视他也超喜欢用台湾去的记者的， 这个东西的确我们会我们、嗯、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如果说你从事这个行业的话，的确中国对我们来说是威胁大于机会，可是你从事的是高科技产业的话，中国对我们来说可能机会大于威胁啊。所以我会说诶，你只是比较营所税化不准。而且我们都知道、嗯、这几年呢，因为世界食品的有几个受益的国家，印度啊、大家讲印度，大家美国很多外国公司要去印度投资，印度营所税多少比我们都高诶，30%到40%
诶。是的。
那现在呢，其实中国因为有了这个劳动法啊，这个的之后呢，开始中国很多工厂要移去越南的，越南营所税比台湾高，也比中国高28%啊、然后美国50州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盈利事业所得税，最低的是阿拉巴马，就是阿拉巴马的经济最差。
嗯，
所以我要说盈利事业所得税跟于跟企业的投资意愿相关性并没有那么高。
是啊，在我们现场是 Joyce， 我们谈的是税，从一个税的广告谈起，这个税很可能，或者是这个广告很可能是跟国家的税改或者是工商界尤其是大企业它的另外一番期待有关。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在我们的现场来谈谈他所看到的一个税的广告以及台湾现在经济发展的问题。
好，我先简单说哈，为什么我自己是一个企业经营者，可是我是赞成不用给我们减那么多税、嗯、啊，是应该给中产阶级减税的、嗯。那我说我主要原因是为了要活络内需啊。
嗯，
我记得呢，国民党有一些人哈、啊，常常就讲爱尔兰经验，爱尔兰经验。我要说爱尔兰经验绝对不适合台湾啊、
嗯。
第一，爱尔兰呢营所税的确这个公司的税的确很低，可是爱尔兰有一个税高得不得了。它的营业税就是消费税，消费加值税是22%的。
嗯，
啊，我们台湾如果这个税营业税啊，把这个所得税减低，把营业税这样提高上来的话呢，我们的大饭店哦、我们的 Seven Eleven， 我们的一大堆这个书店也好了，百货公司也好，全部都会倒闭。
不，我以前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大概几个月以前，我们也请过财税的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说整个税是从所得税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会理解消费税这个概念。如果说我们是从消费税的角度来看，我们整个那个税就是从消费来取得税的主要的这个资源，才有可能真正变成所谓的税改嘛。
好，然后呢？
可是你的看法是不是不应该？
我要先说哈，因为台湾的营业税已经没有降的空间了，而且我还要讲一个观念。其实有一个人有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的收入跟他的资产跟他的消费能力会脱钩。
嗯，
我观察我自己就好了，因为我在几年前还是一个寿星族，后来我自己做了老板，我的收入有提升，我就发现我的消费水平维持一样而已。我并没有说，哎，赚比较多钱，我就改成不搭公车，
可能你比较勤俭持家吧。
哦，没有，我认为很多人哈、啊，我讲不是我自己，我相信很多有钱人，因为你要知道赚钱啊，想要来研究赚钱学问是需要专注的。
好，
一个人一辈子在那里赚钱的话，可能不会花
钱。赚
钱
赚到一定的程度，你认为他反正跟他的消费无关，那就干脆就抽他的税。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你一旦说有钱人，你给有钱人减税，你不会活络你的内需的，是中产阶级哦。我当然也不只是说对我身边人的观察，你光看19世纪那些在写中产阶级的小说，托尔斯泰如何写这个写他的那些中产阶级，写那个伊凡那个伊利奇，或者说包那个巴扎克如何写他的中产阶级，或者说那个福楼拜如何写包法利夫人，你都会发现中产阶级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总是还有欲望还没满足、
嗯，
所以你给中产阶级减税，一定会活络经济，
他就会去消费，
他会去消费啊。
等一下，我还想回到刚才的问题，你说你现在变得比以前有钱了是吧？我怎么从来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你勤俭持家。
我会说一个人的用钱的态度在他通常是在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我观察我自己就知道啊，我可能20岁以前已经养成了我一辈子要搭公车了这样子哈。
是，
那我再讲一下，我有一个税啊，一个有钱人，现在有钱人在一直在呼吁的要调降的税就是遗产税啊。我要说我非常反对遗产税，因为我时间不够了，我简单说，
你非常反对调降遗产税。
对，我认为遗产税越高越好这样子。
对对对
啊，我要先说哈，我先讲一个我翻译的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一段讲起。在理性与感性里面呢，这个里面的一群姐妹们有一次在讨论啊，你说我有了钱我要干嘛，如果我要来买画，我要来买文学书，我要来怎么样。突然讲完说，因为他们家没那么有钱嘛，所以呢有一个妹妹就讲了一句话，好希望有人能够给我们一笔遗产哦。然后姐姐就说、 对，不管虽然我们想花钱的欲望不同，可在这点的期待我们是相同的。
是，
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有感触，我心里想说，如果不巧我是他那个比较有钱的亲戚，我是不舒服死了。我知道他每天都在等我死这样子。
对，
所以呢，我说呢，你如果是有钱人的话，你如果提遗产税很低的话，你会希望说，等你老到一个地步，你感觉到你身边人都在等你死吗？
嗯，
啊，我说光这点啊，想到说有一个有钱人死了，就等于很多人中了乐透彩。我光
这
点这
不也很好吗？很多人就为富不仁啊。
好，那我还要说哈。我对人性，因为我是一个对人性比较乐观的人，我认为像狄更斯写的小气财神那种人真的是少之又少，
是
大部分的有钱人是不会花钱而已，并不是说他吝啬，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因为然后呢我还看过一个私人银行的报告，美国很多有钱人呢在刚开始有钱的时候，他就会去跟私人银行说，哎，我这个钱这样多少捐出去的，我不打算留给我小孩，因为我不希望我小孩子变懒，等到那个孙子生出来了，那个 baby 实在太可爱了，他再去跟私人银行说，哎，我这个钱将来都要留给我孙子，我不想再不打算捐了。
会有这种经历吗？
可是很有趣的是，等到小这个孙子长到16岁、17岁的，跟阿公阿嬷有变疏远的，他觉得那个孙子又没那么可爱的，再去跟私人银行讲说，哎，我这个钱没有要留给我的子孙，我这个要捐出去的这样子。
他是跟个人的关系的变化发生这个联动的，是吧？
好，所以我说，哎，为什么遗产税哦，遗产税可能会让有钱人变成说你会被人家等着死，或者说你会让有钱的小孩子变懒啊？我还要说呢，遗产税会让人家觉得说，反正我不花，我小孩子我也是留给我的小孩，所以的确我没必要去花，这会让有钱人在花钱这方面，变得更懒变成说这个钱被他赚去了，等于是放在他的床底下，没有出来活络经济。我们知道呢，因为我在节目上讲过，我其实是反对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观念的，因为我觉得朱门酒肉要臭路才不会有冻死骨。为什么？因为他去参加豪奢的派对也好，他其实都有在帮助
活络经济，
创造这个就业机会所以我觉得呢，其实遗产税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它会让钱大笔的钱到那个既没能力花也没能力投资的人，也没能力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因为呢我自己的祖上两三代之前是有留下遗产的，所以我有很多在拿祖产的亲戚，在我眼中那种人就是典型的小气财神。他从小已经有了这个有钱人的身份，所以他非常一辈子想要留住这个有钱人的身份，变成说他也很不想投资，他也不想冒任何风险，然后他也不敢花那个钱，留给他等于就是放在他家的床底下。
我现在才知道你不但后来变有钱了，你还是遗产的受益人
没有没有，那个是我妈妈那边的，所以我们没有继承到多少这样子。
所以你看了以后，
所以我的感触是那些我的亲戚那种拿到大笔遗产的那些，真的就是变懒而且变胆小，而且那个钱就是在他家床底下而已。
真的吗？所以住哪里？
那我举个例啦，就是说他只是做那种最保本都放定存之类的哈。所以我会觉得说，遗产税这个是对经济最不好的。
是。
可是呢，我会建议政府倒是可以多做很多事，鼓励有钱人或诱导有钱人乐意于花钱，这是我就要感触一点的因为呢，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在英国河边随便看到一个椅子。上面都是写说纪念某某人哪一年到哪一年就是说这是一个英国的习惯，他有一个他挚爱的亲人过世的，他就想办法用他的名义捐一个什么东西出去捐一个公园的椅子也好，捐一个公园的凉亭也好我常常在台湾享受一些很好的这个，例如说户外的步道或自行车道的设施，我心里感受到这个是最大不同，因为美国和英国那些步道的路
都是私人
会写说这是谁谁谁捐的，为了纪念谁谁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府帮助有钱人花钱的方式。
你真是一个不错的有钱人 Joyce 我希望是你长久的朋友。